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通常认为，所谓的京派文学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平的一个文学流派，由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组成。这个定义带有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文，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稍后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以轻蔑的口气指责他们是明示才情加上商业竞卖，并且把旧礼拜六派和所谓感情主义的左倾统统都捆在一起，斥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张扬文坛政绩，破除海派的歪风。北伐战争胜利后，革命中心南移，北平文坛因大批作家转战南方而落入沉寂，留居北平的文人们陆续聚集起来，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先后创办杂志《文学》《水星》《文学杂志》，将这四本刊物作为创作园地，开创与南方革命气势迥异的京派文学。这些人大多是京城的教授和大学生，有的已经是享誉文坛的名家，有的是刚刚起步的明日之星，而林徽因似乎介于两者之间，比新秀有些资格，比起名家又少了些像样的建树。现在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第一人，他是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但按照萧乾的说法，京派初期的盟主是周作人，但周作人的前辈身份和消极思想已经与年轻一代的文人产生代沟。林徽因文学素养不俗，人也长得漂亮，又善言谈，自然而然成了当时京派的一股凝结力量。这一时期，林徽因在《新月》《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同时还积极扶持新人，选编集结、设计封面，为发展京派文学做了不少贡献。1936年9月，在上海筹办《大公报》沪版的萧乾回到北平，为了纪念《大公报》文艺副刊接办10周年，举办了全国性文艺作品征文，请一些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担任评委，有叶圣陶、巴金、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吉以、李建武、林徽因、沈从文、林淑华。这些评委主要是京沪两地的作家，平时靠萧乾写信协调意见。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学丛刊小说选，这个时候到了最后审定阶段。这部小说选是林徽因受萧乾之托编辑的。萧乾到《大公报》之后，林徽因一直是他的热情支持者。每个月，萧乾回到北平，总要在来京雨轩举行茶会，邀来10-20个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品茶，谈文学，谈人生。萧乾的许多稿子都是在这样的茶会上征得的。林徽因每请必到，每到必有一番红论，语惊四座，成为茶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萧乾早就钦佩林徽因的艺术鉴赏能力，在今年春天就把这件事委托给了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编选了30篇作品，由沈从文、杨振声、李建武、林淑华、老舍、张天翼、沙丁这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的，也有些文坛上陌生的面孔，如徐转鹏、李徽因、韩谷、微深、程万福等人的作品。林徽因为作品集写了序， 在这篇序言中，他不仅概述了对入选作品的看法，而且直接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数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驱使的现象。但最公正的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些关系。描写劳工社会乡村风采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初期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地应袭种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地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拿单篇来说，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特别写得精彩的，但以创造界全盘实验来看，这种倾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之上。既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察、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节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极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这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及音差，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纠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既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感情上含义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符，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小说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快售罄。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不但体现了林徽因的艺术眼光，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编辑才能和艺术。林徽因还与梁思成合作，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设计了若干幅插图，其中一幅叫《鸡脚》的插图是在北戴河冒着暑热赶制出来的。林徽因复信说，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八九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的一张东西我们竟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于创作前途有点吉利。萧乾接到插图非常高兴，在使用时还特意加了评语，说这幅美丽的图案壮丽典雅，是这期副刊精彩的鸡脚。梁从诫在《忧乎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谈到，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 他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他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关于这些，认识他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萧乾1984年写了一篇纪念林徽因的长文《一代才女林徽因》，就提到了林徽因对自己的题写，以及著名的太太客厅的聚会。林徽因诗歌写得好，散文、小说、戏剧、杂评的水准也颇为不俗，赢得了北平作家们的钦佩和喜爱。他经常发表关于文学的精辟见解，语惊四座，所以萧乾说，他又写又编又评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他是京派的灵魂。作为一名建筑学家，林徽因也许无意在文学领域做出多大的成绩，但是他过人的艺术涵养和文学天赋，真诚热情的心肠，机敏的思维和言辞，再加上个人魅力，还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他推向了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这样一个角色。